感谢主，又到了我们上课的时间。那我们今天从箴言啊第十九章来开始看。第十九章这一章总共有29节的经文，但是这29节经文当中，只有4节经文是属于反逆对仗的祭祀。那么这里面呢，跟前面有不一样的地方。没有什么善恶的对比，也没有智慧跟愚昧的对比，但是我们读这一章，你会发现它的内容也是很杂，很难加以分段来阐述，所以我们只有一节一节经文来看。那么这一章里面有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特别拿出来看一看在这个第六节跟第四节，还有第六节、第七节这3节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看。第四节财务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跳过来看第六节，好施善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第七节。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这3节经文是谈同一件事情。第4节是谈到财物可以让朋友增多，但是如果人贫穷了那大家就离开了，朋友就远离了。那么6节跟第7节，这个也跟财产有关，钱财多的人，而且他有爱心，他喜欢施舍，那他好施舍呢，就有很多人来求他的恩情，他因为钱多，他喜欢送礼，结果大家都变成他的朋友。那反过来讲呢，人如果贫穷了。结果大家都恨他，连他的朋友也远离了。这个最后一句话说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去走了，用言语追随他们去走了，意思就是说这个贫穷的人要向他的朋友或向有钱人借钱，那么他一直要求了，结果听的人呢还是一边往前走，他在后面一直讲，他一直往前面走，不理他，人就是这样了。所以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描述社会贫富不均，世态炎凉。我们说人情好像纸一样那么薄这个社会人人都向前看，向前看不是前面的钱，是金钱的钱，向前看，大家看钱很重要，而且整个社会变了，笑贫不笑娼，贫穷的人人家会笑他不理他，但是呢有钱了，虽然他是娼妓，人家都不会笑，地位崇高的有钱人朋友越来越多，人人去奉承他，甚至有的人去谄媚他。当他失败的时候，以前那些不招自来的朋友都跑掉了，就好像这个成语所讲的“树倒猢狲散”啊，各奔东西啊，反目无情啊，人就是这样这个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合起来看那么另外第5节跟第9节这2节经文也可以合起来看。第5节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第9节作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这2节经文很相像前面的话都是一样的作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这几句都是一样的。那么后面2句话不同，终不能逃脱，也必灭亡。 做假见证，做假见证是不好的哦，在法庭上做假见证啊，啊这样呢会陷害人，啊会让那些好人啊，啊受到惩罚，啊这个也不好。那吐出谎言就是平常做人啊，与人啊在一起的时候，你说谎话呢也会害人，啊但是这种人呢，不管你是做假见证的，或是吐出谎言的，到最后呢，终不能逃脱啊。也就是说啊，哦，不能逃脱神的审判呢，啊，到最后呢，刑罚还是会临到他的。那么这种人呢，到最后也就是会灭亡了。那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耶洗别，他指使毁徒来做假见证，啊，陷害拿伯，然后由亚哈王来夺取拿伯的葡萄园。啊，这样做，耶洗别跟亚哈王的结局好不好呢？哦，神差遣以利亚先知来宣告：狗在何处添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添亚哈的血，吃耶洗别的肉。哦，这个在列王记上的21章、22章，你都可以看到。那么有关耶洗别的事，啊，在列王记下9章里面就可以看到了。所以作假见证吐出谎言的这种人呢，啊，难逃神的审判，啊，到最后呢是必灭亡的。那在新约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曾经对我们说，在马太福音5章37节，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讲话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不要似是而非，啊，不要颠倒是非，啊，不要说谎话，当然也不要在法庭上做假见证，啊，这一件事情神早就啊提出来哈，啊，来勉励这些以色列百姓，所以在摩西啊颁布10条诫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10条诫命里面就有一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是出埃及记20章里面所记载的，16节所记载的。好，那么这一章的11节哈，这一节经文也相当不错了，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有见识了，你就不会随便发怒了。在前面14章29节里面也谈到，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遗忘。所以人如果聪明有见识了，就不会随便发怒了。但是人呢，却常常发怒，有时候不能控制自己。有见识的人呢，在发怒之前呢，他会考虑几个问题了，为什么发怒？是为公义呢，或是为真理呢？发怒的结果对自己有益吗？这样发怒会荣耀神吗？他会考虑到这几个问题了。考虑到这几个问题了，答案一出来啊，就不会发怒的了。那下半节说，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宽恕啊，能够饶恕别人啊，这是一种美德，以宽厚的心来对待人，不追究人的过失，宽恕对方，这个很好啊，这个是自己的荣耀，但是你要宽恕对方啊，最少你要做到4件事，第一啊，不再怀恨对方，第二，不图报复，第三，不求道歉赔偿，第四，既往不咎，不耿耿于怀，这样才是真正的宽恕了，饶恕别人了。如果你嘴巴讲啊，我不计较了啊，算了，但是事后呢，还在恨他，还想办法要报复，那这样你有饶恕人吗？所以这4件事如果都能做到了，那就是美德了，你也可以引以为荣了。 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啊，我们翻起来看一下啊，哥罗西书三章，看十二节到十三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哦，这个保罗啊，特别提到，哦，他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今天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选民，也是圣洁蒙爱的人。那你既然是神的选民呢，啊，是圣洁蒙爱的人呢，啊，那你就要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人与人之间呢，发生摩擦了，有什么嫌隙，那是免不了的。但是呢，我们基于神的爱，哦，我们是神的选民，那我们就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保罗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哦，我们所有的过失都蒙主饶恕了，那我们也应该凭着爱去饶恕别人。哦，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哦，有记载，哦，我们来翻起来看一下。哦，马太福音十八章这一章的二十一节，这边记载彼得啊，他问你主耶稣了，他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哦，到七次可以吗？”哦，这彼得认为我的弟兄得罪我的时候，我饶恕他，那，啊，我饶恕了他七次了，啊，哇，这不简单了，啊，这样可以吗？啊，他以为主耶稣会称赞他，想不到主耶稣对他说了：“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就四百九十次，哦，简单讲就是不要再计算了啦，哦，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总是要饶恕别人了，哦，这个犹太人是把七，哦，看作是完全的数目，那七十个七次就是最完全的完全饶恕了。然后二十三节以下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仆人欠主人一千万两，哦，一千万的银子主人都一笔勾销了，但是他的朋友只欠他十两银子呢，他就掐住人家的脖子把人家抓到官府里面去了，那这样的仆人怎么好呢？哦，后来主人发怒了，把他抓起来交给掌刑了，说等他还了所欠的债才把他放出来。那么最后主耶稣讲了一个教训，看三十五节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你不饶恕人，那么天父也不饶恕你了。但是我们想一想啊，我们所有的过失罪恶，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全部饶恕了，那么别人只有得罪我们一点点，难道我们不能饶恕他吗？哦，所以宽恕人的过失很重要了啊。箴言在这边特别谈到，哎，这是你的荣耀，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那么这一章里面还有啊几节经文也相当不错的了哈，在十四节哈，他说：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啊，祖宗啊可以把房屋钱财留下来给你，但是他不能把贤惠的妻子留下来给你啊。哦，虽然啊，这个中国人过去有这个童养媳的习惯哦，哎，但是那个也不是很好的哈，哦，不见得每一个人婚姻都很美满，哦，所以贤惠的妻啊，祖宗没办法遗留，啊，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是神所赐的，是神的安排，啊，所以婚姻是神的安排啊，神的配偶，啊，既然婚姻是神的安排，神的配偶。那么人人呢都当祈求哈，求主安排有美好的婚姻了，啊，当然也更应该尊重婚姻了。好，那么这一章里面哈，啊，在十八节、十九节这两节经文，啊，就谈到这个管教哈，啊，以刑罚，啊，十八节哈，啊， 是说啊，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十九节啊，说暴怒的人必受刑罚，你若救他，必须再救。啊，十八节是谈到啊，要管教你的儿子啊，管教儿女可以让他走在正路上啊，这个呢也是做父母的啊，不可疏忽的啊，责无旁贷的。嗯，父母应该管教自己的儿女啊，所以这个责任你不可疏忽啊，而且这个责任呢是很重要的，责无旁贷。那应该趁儿女年幼的时候就要及时管教他了。那么趁他这个恶习未深呢，哈啊，如果加以管教啊，那使他这个改弦易辙啊，走上正路啊，这样是最好的。所以说啊，趁有指望啊，管教你的儿子啊，积极的管教他，免得遗害他的终生啊。但是如果管教他，你管教的时候不可以太严厉了，物极必反啊，有时候造成这个孩子顽强抵抗啊，以致毁灭了他们啊，那这样就后悔莫及了啊。所以管教孩子很重要，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要趁小的时候，有指望的时候，赶快管教你的孩子。那么十九节是谈到这个哦，暴怒的人必受刑罚了。暴怒的人就是脾气暴躁的人啊，这样的人呢，必受刑罚，他会自食恶果的了。那这种人呢，说你要救他，必须再救啊，你要帮助他。哎，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呢，后面那个必须再救，把它翻译做对他反而有损，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帮助这种人呢。哦，在当代圣经里面，他是翻译说，不然呢、啊，你救他一次，还得再救第二次，哈，说暴怒的人呢、啊，你想救他，救一次还要救第二次，啊，暴怒的人往往是不能控制自己，那一时冲动啊，就出言不逊啊，伤害别人，那这样的人呢、啊，他必定遭受对方啊这个反驳怒骂，啊，所以这种人呢、啊，必受刑罚，自食恶果。那么这种人呢、啊，你要严加惩戒啊！如果你轻轻的赦免他，那他势必会一犯再犯。那你要帮助他，对他反而有损，因为脾气暴躁的人啊，本性难移啊，啊，容易重蹈覆辙啊！你越宽容啊，越忍耐，啊、他就得寸进尺，所以你救他一次，还得再救第二次，哈！这种人哈、啊。好像无可救药一样、哦、那么把这个十八节连起来看、哦、十八节是谈到管教，十九节是谈到刑罚、哦、管教跟刑罚这是归过欠善的方法，但是因人而异的，对儿子父亲施行管教，但是对恶人呢，法律就加以刑罚，对象不同啊，所用的手段当然也不同啊。哦，管教不是审判的手段，乃是父母训练儿子成熟的方法。啊，管教的焦点呢是在将来，以爱心为之啊。哦、那刑罚的这个焦点是在过去，是反映神的怒气，所以管教儿子要趁早。所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啊！啊，这个二十二章的第六节就有这样的记载。啊，所以啊，我们要趁有指望啊，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但是对于那些顽梗悖逆、罪大恶极啊，哦，负恶不收的那个这些坏人呢、啊，那摩西的律法规定啊。父亲可以把他交给本城的长老来审判他，由他来处理花肉，甚至定他死罪，绳之以法、哦、这个在生命记二十一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就有这样的记载了、哦、这两节经文、啊、合起来也可以看到、哦、管教很重要，那么刑罚也是很重要。 那有管教呢，必须有惩罚，惩罚了，啊，这样啊，两样并重哦，才会得到真正的效果。好，那这一章哦，在二十三节这一节经文哦，也非常好哦，说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啊，所以谈到敬畏耶和华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哦，有什么赏赐。这边提到三样，提到三样，敬畏耶和华可以得着生命，再来可以恒久知足，第三呢可以不遭祸患。也就是说你敬畏神，你可以得到这三样的好处啦，也等于神给你的赏赐了。那假如你想写讲章的话，那么这一节经文也可以写一篇讲章，因为正好有三个大纲可以去发挥了。敬畏耶和华的好处或是赏赐，你的题目可以这样定了，或是你可以定我为什么敬畏神，你基于下面有三个理由，因为敬畏神可以得着生命，得着生命你可以从肉体的生命来谈，谈到属灵的生命，谈到得到永生。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信靠主耶稣也可以得永生。那第二个好处呢，可以恒久知足，敬畏神的人可以过着知足的生活。第三呢，不遭祸患。这个不遭祸患不是绝对没有祸患临到，是应该谈到有祸患的时候也有神的看顾，也有神的保护了，等于说你信耶稣，你敬畏神，你可以得到神的看顾，有真正的平安的。好，那么这一章这一章我们也可以从里面稍微整理一下，把类似的经文把它整理一下，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讲到的材料。因为这一章里面有几节经文跟钱财都有关系，也谈到富足，也谈到贫穷，所以我们可以定一个题目，富足与贫穷，富足与贫穷。那根据这一章的经文，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第一点，富足与贫穷皆为神的安排，但是也有人为的因素。富足贫穷这是神的安排，但是呢也有人为的因素。在十四节告诉我们，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有的人生在这个富裕的家庭里面所以一生下来他的财产就很多了，他老爸过世了，剩下来那些钱财都是他的，田地房主一大堆对啊，祖宗可以把房屋钱财遗留给你你会生在那种家庭里面，当然这个也是神的安排但是也有人为的因素我们再看十五节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人如果懒惰成性不肯工作结果坐吃山空了，你那些钱财到最后都花得光光的了那如果你又去做坏事情去嫖了，去赌了吃喝玩乐了，那些钱财都没有了所以富足与贫穷是神的安排没有错但是也有人为的因素因为你自己不好好的保守你那些钱财放荡懒惰啦，到最后钱财都没有啦就像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个浪子要求他的父亲把财产分给他，结果他得了一大笔钱财，但是钱财带走了，出去没多久都花光了穷的没东西吃恨不得把猪在吃的豆荚拿来充饥好可怜所以贫穷与富足，富足与贫穷是神的安排，但是也有人为的因素好，第二点，贫穷富足与贫穷很好，富足很好，贫穷 也应该感谢，但是呢好品德比钱财更重要 好的品德比钱财更重要。我们看第一节啊，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遗忘的富足人。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遗忘的富足人。这一节经文在现代中文的译本翻译说，贫穷而正直胜过诡诈又愚蠢。那诗高译本是把它翻译作，穷而行为正直胜于富而唇舌欺诈。所以等于说好品德啊比钱财都更重要了。那这一节经文跟28章16节啊有一点类似。我们可以翻起来看一下啊，28章第6节。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两节经文是一样的，相同了。行为纯正，在生活上有美好的见证，虽然贫穷却胜过品性不良的富足人。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记上25章所记载的那个拿巴，拿巴他的名字叫拿巴，拿巴就是宜丸的意思，宜丸人。这个人呢很坏，他很富有。那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啊，差几个人呢、到他那边去向他要一点东西啊，来过日子啊。因为拿巴正好在剪羊毛啊，或摆宴席请客啊。但是大卫所差去的人向他要一点东西他不但不给，还出恶语来伤害别人。这拿巴就是这样的人钱很多但是呢性情乖僻，而且没有爱心，品德不好那么我们在新约圣经这个路加福音16章那个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也可以看得出来，财主他不敬畏神，所以死了以后在阴间里面受痛苦。那拉撒路虽然贫穷，但是他敬畏神，所以死了以后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所以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遗忘的富足人这个箴言16章8节里面谈到，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好，第三点你可以谈一谈刚刚我们所谈的第4节还有6节7节这几节经文谈到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了你可以谈这些现在我就不再谈了但是你可以讲个教训，到最后你可以讲个教训不可重富欺贫了有钱人你就巴结他贫穷人你就藐视他，重富欺贫了，这个是不好的。我们来参考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2章第1节以下这里雅各有在谈到当时候有些人以貌待人按外貌来待人。我们先看第1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我们信奉荣耀主耶稣基督的，我们不要按外貌去对待人然后他就讲了。有一个人穿得很漂亮的衣服，华美衣服戴着金戒指进到会堂里面去后面跟着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来了。哇，大家看到那个有钱人穿华美衣服的就说请坐请坐，坐在这个好位置上就对那个贫穷的人说你站在那里，或是坐在我的脚凳下边。好，你说这样对待人好吗？第4节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重富轻贫，这个是不好的啦。我们信奉荣耀主耶稣基督的人便不可按外貌来待人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却要以基督的爱来对待人不可偏心待人，不可重富轻贫。第4点你可以谈一谈因为既然谈到富足与贫穷了，那么根据这一章这个19章这一章我们可以谈一谈 对钱财应该善用啊，善用钱财啊。第六节啊，好施善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啊。那有钱你要乐善好施啊，那这样很多人就会来靠近你啊，啊，朋友也会增多啊。十七节啊，怜悯贫穷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你有钱，你要怜悯贫穷人啊。那你怜悯贫穷人，你把钱啊拿去周济穷人啊，这样那个钱不会丢掉的啦。啊，如果你拿钱借给人，有的人借钱不还呢。但是啊，你怜悯贫穷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定会偿还的啊。所以你怜悯贫穷人啊，可以得到神啊更大的赏赐，神会纪念你所行的爱心的啊。再跳过来看二十二节。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穷人强如说谎言的啊！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啊！所以你有仁慈的心啊，你乐善好施，那人人都会啊爱慕你，会敬，会喜欢跟你做朋友了啊！就像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有记载一个加百农的百夫长哦，他爱当地的百姓，为他们盖的会堂啊。乐善好施啊，所以这个百夫长仆人啊生病了，主耶稣就特别医好他啊。那像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所记载那个哥尼流也是一样啊，乐善好施啊，所以啊他的这个周记啊蒙神纪念啊，差遣神就差遣天使来告诉他去请彼得到他家里面来，结果全家人都得到救恩了啊。好，那你要善用钱财，不但要乐善好施啊，更要啊注意啊，钱也要善用哦。我们看十九章的第十节，愚昧人恩若度日是不合宜的，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啊，这个上半节说愚昧人恩若度日是不合宜的了，所以有钱哦，你要善用啊，不要恩若度日了。因为恩若度日这是不好的啦，哦，天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啊，吃喝嫖赌，这样把钱财都浪费掉啦，啊，恩若度日啊，就像路加福音十二章所记载那个无知的才子一样啦，啊，就像那个路加福音十六章所记载那个啊才子拉撒路比那个才子一样啊，啊，穿着这个啊细麻布的衣服啊，他，啊，这个。哦，天天奢华恩乐啊，哦，这样是不好的，哦，不要恩乐度日，哦，那更重要，你要善用钱财，哦，我们就可以引用箴言其他的经文了，哦，要会奉献，哦，来报答神的恩典，哦，因为箴言里面，啊，都谈到奉献的经文只有第三章的第九节 第十节，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可以顺便拿起来谈一谈，哦，善用你的钱财，要奉献啊，向神感恩啊，就是箴言三章第九节第十节啊。好，那么这一章里面哦，这一章里面刚刚我们有看到几节经文跟管教有关的了哈。谁需要管教呢？啊，在十八节记载啊，儿子啊需要管教，所以趁你有指望的时候啊，趁你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什么人需要管教呢？二十五节，亵慢人啊，鞭打亵慢人，愚蒙人必长见识啊。亵慢人、愚蒙人这种人必要管教，你鞭打他哦，他就会增长见识了。二十九节，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鞭打是为愚昧人的备预备的啊。这个亵慢人、愚昧人。都需要管教啊，因为鞭子是为他们预备的啊。好，啊，那么管教用什么方法呢？啊，在二十节，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啊，这里谈到劝教，啊，训诲，啊，这个是管教的方法了。啊，二十七节，啊，而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原理。这个教训啊，劝教啦，训诲啦，教训啦，啊，然后刚刚所看的二十五节、二十九节，可以责备，也可以鞭打，啊，最后呢，惩罚啦，啊，这个都是管教的方法啊。 那管教呢可以让人得到益处，啊，让人改变了，啊，人是一万人，一面人都可以改变的。好，那么这一章里面，啊，也有一些有几节经文谈到作假见证，哦，啊，刚才我们所看的第五节第九节，啊，那么另外还有二十八节，啊，这几节经文都谈到作假见证。作假见证不好了，哦，我们不可以作假见证陷害人，哦，这个是十诫里面的一条，哦，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说谎，哦，他也恨恶人说谎，所以他四下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的诫命。那我们不可以作假见证了，哦，第二十八节，哦，毁徒作见证戏笑公平，恶人的口吞下罪孽，哦，这个作假见证，啊，就是藐视公正了，戏笑公平了，哦，无奈的毁徒，啊，他作假见证，啊，是亵慢着公平，藐视公正，哦，嘲笑公平，这样是不好的，哦，所以作假见证，啊，等于会变成不公义了，会害死人，就像耶洗别，啊啊，叫两个毁徒作假见证害死拿伯一样，啊，那么第五节谈到作假见证的必受罚，啊，必定会受罚，啊，第九节谈到作假见证的必定会灭亡，啊，作假见证的一定会受到惩罚，在法庭上你作假见证啊，或者人家调查出来了，那当然你就难逃法律的制裁了，那也不能逃脱神的审判啊，所以必定受罚了。但作假见证人结局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哦，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口正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火屋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哦，这里有谈到，哦，有一些人，啊，会在烧着的硫磺火屋里面第二次的死，就是永远的灭亡了。那么这些人当中，啊，在最后，啊，有一项说一切说谎话的，作假见证也就是说谎话，因为他所讲的不是真的话，是假的，那作假见证呢就是说谎话，那做说谎话的人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火屋里面了，哦，再看二十二章的十五节，那些禽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谎言、编造虚谎的，哦，这里谈到在圣城外面的，在圣城外面就是灭亡的人，啊，城外的那些灭亡的人，那么这些灭亡的人当中有一项就是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哦，所以你说谎话、编造虚谎就是作假见证了，那这样的人结局，啊，是难免地狱的火了，因为他在圣城外面受刑罚，哦，好，那么在这一章哈，十九章里面呢，也有谈到愚昧人哈，谈到愚昧人有几节经文谈到愚昧人哈。那假如你想讲利用这个讲道的话，你可以定个题目：谁是愚昧人？啊，第二节啊，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这愚昧人哈，啊，心无知识嘛哈。就是愚昧嘛，哈，这样的人呢是行事不稳重，啊，他没有知识啊，所以做事情啊随随便便呢，啊，那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脚步极快啊，所以很容易就做错事情了，啊，愚昧人行事不稳重，啊，第三节，人的愚昧请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所以这里谈到愚昧人呢，啊，会自毁前程了，啊，所以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有人因自己的愚行毁了前途，他反而心里埋怨上主，啊，他自己愚昧啊，啊，毁了前途，他还埋怨啊，啊，这是主不对了，哈，啊， 就像这个亚当哈、哦、跟夏娃哈、哦、两个人犯罪了，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结果神来了追究他们呢。这个亚当怎么讲呢？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啊，创世纪第三章十二节啊。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犯罪了，把他罪啊推到别人身上，还埋怨神啊，你赐给我那个同与我同居的女人啊，她把那树上果子给我，我才吃了。那你不给我那个女人，我就不会犯错嘛，是不是？啊，这有的人就是这样啊，自己的愚行哈、啊。犯错了，那还埋怨神呢、啊，所以愚昧人自毁前程。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再谈啊。默祷，阿门。二节啊，第三节是谈到他自毁前程啊。再来第十节啊，第十节啊，愚昧人厌乐度日啊，愚昧人厌乐度日。他喜欢奢华宴乐啊！再来哈，十一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啊。愚昧人呢、啊、是没有见识啊，所以他轻易发怒啊。再谈一下啊，十三节，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后患啊。再跳过来看二十六节，虐待父亲、揣出母亲的是愚羞自辱的。啊，自日之子啊，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到啊，愚昧人呢是父亲的祸患啊，你生了愚昧的孩子必致愁苦，愚顽人的父亲呢毫无喜乐啊，这十七章的二十二节啊，二十一节就这样记载啊，十七章的二十五节谈到愚昧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忧苦。所以生来一个愚昧的孩子是父亲的祸患啊！但是愚昧人呢、啊，啊，如果经过哈、啊、这个劝勉啦、啊、鞭打啦、啊、哈、哎，他就可以改善。这是二十五节啊，跟二十九节可以看到啊，鞭打亵慢人，愚蒙人必长见识啊，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二十九节，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被预备的。所以愚昧人啊，如果经过鞭打，啊、哦，他也会改善、哦。好，那么这一章里面有几节经文啊，谈到耶和华。十四节谈到耶和华会赏赐贤妻了啊。十七节啊，谈到人如果怜悯不法的报答啊。二十一节啊。谈到啊、哦，人心啊、哦、都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也就是说，耶和华会带领人的前途啊、哦。那二十三节谈到敬畏耶和华的赏赐啊、哦，但是呢，你讲啊这些哈、哦、跟耶和华有关的经文啊，他赏赐贤惠的妻子啊，你怜悯贫穷，他会记录下来，他会报答你了、啊，哦，那他也会带领你的前途了、啊。你敬畏耶和华，可以得到很多赏赐。最后，你可以用第三节谈一谈啊、哦，你不可以抱怨啊、哦，不可以向他抱怨啊、哦。第三节啊、哦，人的一面请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哦，他的心抱怨耶和华就是不好了，所以你不可以向神啊抱怨。发怨言啊，这不好啊。好，那么这一章里面呢、哦，也有谈到一些人性的弱点啊、哦，啊，第四节、第六节、第七节谈到人性的弱点啊、哦，就是重富轻贫啊。第五节、第九节谈到啊、哦，人会说谎、说谎、作假啊。十一节谈到人会轻易发怒。十九节谈到人的情绪不稳定，啊，二十一节谈到人呢、啊、都有计谋异想天开，啊，这个都是属于人性的弱点，啊，那 这一章里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人，各种不同的人，有贫穷人，有富足人，有愚昧人，有愚蒙人，有懒惰人，有懈怠的人，有暴怒的人，有懈慢人，有明哲人，也有毁徒，也有恶人，各种不同的人表现都各不相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整理一下。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二十章，第二十章。